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已经是我们在网上崇拜的第三个主日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们已经被习惯被关在家里了，开始慢慢忘记外面的世界了，但是外面的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如果大家看了日历，你应该知道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是我们称为棕榈节的主日。棕榈节是耶稣在世上生命的最后一周的开始。主耶稣在世上的生活都被记录在四福音里面。但是你知道每一本福音书都花了至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记录耶稣在世界上最后一周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最后一周里，耶稣告诉了门徒和跟随他的人他带来的最重要的信息，也在这最后一周里用他的生命告诉我们他来世上的目的。所以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思想棕榈节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为我们带来了什么，神赐给了我们什么。只有明白了救恩的意义，只能明白了这个爱的深远，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明白那复活的重要。好，我们一起来看棕榈节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第一点，我们要来思想从神来的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记载了这个棕榈节耶稣进城的这一段信息。那他描写了这个耶稣从伯大尼走向这个耶路撒冷，将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约翰描写了几样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他提到了棕榈枝，棕榈枝代表了这个人对耶稣到来的一个反应。他也提到了驴驹，告诉我们说神是怎样呈现从他那里来的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棕榈枝。棕榈枝在这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代表着得胜的意思。这个传统是从主前两百年开始，当这个犹太人为了反抗叙利亚人的统治，他们的这个祭司带领犹太人用武力这个打退了这个叙利亚的人，然后夺回了他们的国家。当这个祭司所带领的军队称为马加军，当他们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时的人就是以棕榈枝挥舞这个棕榈枝来欢迎他们。所以当今天耶稣从这个伯大尼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人也以棕榈枝来欢迎他，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所怀有的这些耶稣所带有的能力。因为在这个之前的不久，耶稣曾在伯大尼行了一件这个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神迹，就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曾经也在世上让其他死人复活过，但是这一次很特别。为什么？因为他等了三天，这三天对犹太人是很重要。因为犹太人认为一个人死了过后，在三天之内灵魂还在身体的周围，三天之后灵魂就彻底离开身体，永远就不能复活了。但是耶稣却在拉撒路死了三天过后，从坟墓里把拉撒路叫了出来。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大的无比的神迹。不仅如此，因为这个神迹就发生在耶路撒冷城外的这个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城很近，所以他的消息就传遍了那个地方。人们都知道耶稣是一个大能的人，无论他们相信他是不是神， 但是他们至少认为说这是一个他们的英雄。所以当耶稣进城的时候，他们挥舞着这个棕树枝来欢迎他们的英雄进城，希望他们这位英雄能带领他们，也能够给他们一个独立的国家，像当时的，像200年前的马加比军队一样。这是人的一个盼望。那在这个约翰写说人是这样想的，所以人制造了这样一个场面。对于耶稣来说，他是怎么呈现他自己的呢？他在这个14节，他说到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那这一段他所引用的是在撒迦利亚书的9章9节，在那里先知提到过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在这里为什么耶稣要以这个先知书所描写的这个形象来进入耶路撒冷？因为神要在这里宣告，主耶稣要在这里宣告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他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是从耶路撒冷的东门，就是先知所说的这个弥赛亚要来的地方，从耶路撒冷城的东门骑着这样的驴驹进入城的时候，每一个明白旧约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的用意是来宣告他就是犹太人的王。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人所欢迎的英雄是他们所这个盼望的。那耶稣是正以他自己的真实身份来宣告说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这从一个人的盼望到神的呈现，同时在这个耶稣进城这一段发生了。那我们说耶稣在这个时候其实他的人气应该说很高，这么多人围绕他，这么多人来这个欢呼，向他欢呼，来崇拜他。其实这个时候按照人的理论是应该他建立这个神的国最好的时候，他可以一呼百应，让大家都归向他，然后就可以也可以为犹太人建立一个他们所想要的这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就没有办法去救人。神所想的比人想的远，他不是要救人于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把人从苦难中救出来。神所要救的是要把人从世界中救出来，脱离这个世界的捆绑，脱离罪的捆绑。所以当神的呈现是以一个谦和的形象呈现的时候，人在心中所盼望的还是那位英雄。但是神为什么要以谦和的王来呈现？因为那是人所需要的。虽然人喜欢英雄，想要英雄，但是人生命中却需要的是一个大能的谦和的王。为什么？因为神他如果没有能力拯救人，如果他没有那份大能，他不能拯救，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人的依靠，没有办法成为人的盼望。但是如果神没有那谦和的态度，人就没有机会，没有勇气能够接近他。那他是大能，人却不可接近，也不能给人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当这个犹太的王，犹太人的王，一个从神而来的君王呈现的时候，他想告诉人的是他大有能力，他能够施行拯救，就如这个先知讲的。但是他却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子，代表着平安的进入这个城，让人知道说我们的神是那位有能力也能成为我们依靠的神。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他是犹太人的王，一个人真正需要的王。第二点，我们要来看 这个王所带来的改变。当这个耶稣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过后，他向众多的欢呼的人群，他说的这个一句话，他说什么？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想这一句话，他这一句话在这几个字讲完过后，人群一定是给他一个巨大的欢呼。是啊，这就是我们人所想得到的荣耀。这个荣耀这个词在英文它翻译成 praise， 那它的意思就是一个称赞，一个表扬，一个颂赞。当耶稣这个进入这个城的时候，所有的人这样欢呼他，称赞他，所有这样的人崇拜他，那就是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最大的荣耀。所以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的时候，这些犹太人认为说，那对，那就是神要荣耀这个犹太人的时候，他们认为耶稣会带着他们来征服这个世界上的强权。他们所想到的耶稣这位君王能够带来的改变是一个改朝换代，能够改变政权，能够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是耶稣下面所说的话却让他们可能非常的迷惑。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耶稣宣告得荣耀过后，他没有讲说我会越来越升高，他反而是说我会落下，落到地里。他没有说我越来越壮大，他反而说去死了。到底他说的荣耀是一个什么荣耀？如果你看过这个约翰福音的前面，你就知道耶稣常常提到有两种荣耀，一种是从神来的荣耀，一种是从人来的荣耀。这两种荣耀是不同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耶稣曾说，你们互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他在责备人说，如果我们想的都是人的荣耀，我们彼此给的都是人的荣耀，却没有人去想要得到从神那里来的荣耀，如果我们不想神的荣耀，就不可能来相信从神那里来的这位王。那耶稣自己他曾很清楚地表示说，他 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因为他知道从人来的荣耀是虚空的，是虚空的，而且常常是虚伪的、无知的，而且有败坏的动机。如果你们去读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他记载了这些法利赛人和一些文士来试探耶稣，要不要问他要不要交税。在这个试探之前，他们先给耶稣一些人的荣耀。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逊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你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给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我们在这里看出这个人的荣耀，在前面所讲的耶稣你是这个诚实人，你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你讲他讲的这些里面隐藏的是他们想来给耶稣制造一个难题。所以耶稣回答他们说什么？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所以让我们看见说，人的荣耀不值得去追寻，而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我要得神的荣耀，绝对我要得荣耀的时候，绝对不是指人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常常与人的荣耀相反，神的荣耀在人常常被看为羞愧， 因为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颠倒了，我们把荣耀的事情看成羞辱的事情了。所以当耶稣说他要得荣耀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却是他要上十字架受羞辱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不同之处。所以在罗马书保罗曾经讲过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让我们看见说神的那个荣耀，如果我们去用人的思想去看的时候，我们常常看不出来，不仅看不出来，我们还完全不理解，反而把它当作是一个羞愧的事情。那王带来的改变，带来的改变是一个神的这个荣耀要临到了。那这个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样的？耶稣讲到说，他说这个神的荣耀是什么呢？他说像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神的荣耀是像一个种子一样，一颗种子。他说种子的荣耀是在落在土里过后才能够彰显的。我们知道说一颗种子如果它不落在土里，它始终就是那一颗种子，它的生命力我们始终看不出来。那个有生命的种子和没生命的种子都一样，如果不拿来种的话，不种在地里的话，都成为食物，有没有生命都一样。但是这个耶稣在讲说，当这个种子落在地里的时候，它的这个生命可以彰显出来。那耶稣在这里是要告诉人说，他得的荣耀将是一个先舍去再得到的荣耀，是一个十字架上的荣耀。他在十字架上先舍去了他的生命，他就进入了神的荣耀，将来他还会在神的荣耀中降临。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得荣耀的时候，不是人所想象的，人所拥戴他，人所崇拜他，人所呼唤他那种荣耀，而是一个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世上的人。他的荣耀不是要做世界的王，他的荣耀是要做人生命的王。这种荣耀让人看着好像是失去了，但是他却是得到了。当人看到好像是死亡了，其实他壮大了。这就是一个种子表明的这种荣耀是在土里过后，落到了土里过后，他彰显出了他的生命力。种子的消失是一个生命的这个生命壮大的开始。当这个种子落在土里的时候，好像是死了，其实那不是死，那是一个生命的转化，从一个有限的小小的生命转化到一个无限的巨大的生命。所以在种子落在地里死去的只是一个物质的部分，种子那个自己种子物质的部分，但是它种子的生命没有死去，它只是分散到它的籽粒中去了。不仅它的生命没有在这个地里死去，而且它的生命经过地里，在地里的成长而壮大了。这个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从神来的王，他要带给我们这个的改变，不是一个人想要的那种改朝换代的改变，但是是一个人非常需要的改变。他所带来的不是一个外面给人外面的成功、外面的胜利，他要带来的是一个人所需要的一个真正的生命，一个真正属于神的生命。这是他得荣耀的方法，像种子的生命一样，把自己的生命贯穿到人的中间。那怎样得到这个基督的生命？在这里耶稣 接着为我们解释说，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生命，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我们看到说，第一个，耶稣他来呈现出他自己是一个犹太人的王，是一个人类的王，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得的荣耀，这位王他所要来世界上，他的带来的改变是给人一个属神的生命。所以到了这里，他来解释的是说，人怎么能够得到他所带来的这个属神的一个基督的生命。在这里，在这句话里面，他讲到了两个生命，虽然我们中文的翻译是一样的，但是这两个希腊文字是不一样的。前面三个生命，自己的生命，失丧生命，自己的生命，这三个生命都是用一个希腊字叫做 Suki。 Suki 就是我们说的 Psyche 的这个字根，在现在我们都说一个心理学 Psychology， 这个就是一个它的字根。这种生命讲的是一种属于魂中的生命，它并不是指完全肉体的生命，它是指一个人对肉体的感受，也可以说是人一个喜乐哀乐 喜怒哀乐的一个感觉，处于这种魂上面的一个，也它也不是完全的物质，但是它是跟肉体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这种生命叫做 Suki 的生命。那最后一个生命就是保守生命到永生，这个生命就是 Zoe， 这就是希腊文所讲的一个灵魂，一个灵里的这个生命。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人身上是有两种生命，是有两种生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他跟尼哥底母讲到的时候，他也说到，他说从肉身所生的就是肉身，从灵所生的就是灵。这两种生命有不同的来源，一种是从肉体而来的，从肉体的感觉而来的，从肉体所带来的一个这个心理上的反应，这种生命是属肉体的。他说另外一种生命是从灵那里来的，就像刚刚耶稣解释的，是从他那一颗种子，他就是那第一颗种子，从他那颗种子所发出来的生命，就是我们说的基督的生命。所以两种生命在我们身上，这两种生命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一个生命是以这个人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命所想到的这个我们所说的psyche 的这种生命，它是让人以满足自己的感觉，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中心，他所盼望的就是能够让自己得到这个自己所想要的荣耀。那另外那种 Zoe 灵魂的生命，完全是以天上的事为中心，他所想得到的就是满足神的心意，他所盼望的就是从神那里来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不常见的，我们的与我们人的想法非常不相同的讲法。他说什么？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要丧失自己生命。他说人你要是越希望满足你自己，你就会失掉你那个生命。他讲到的像一个人抓着一把沙子一样，他说我们当人抓这个沙子的时候，你抓得越紧，那个沙子漏得就越快，你抓得越紧，你得的就越少。反而他说什么，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这里讲的说，当你把手放开的时候，你反而就会得到，你反而就能抓住，这就像这个完全像我们手握沙子的感觉。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人的生命不是靠自己能够抓住的。刚才我们讲到说 主耶稣告诉我们人的两种不同的生命，一种属肉体的生命，一种是属灵的生命。对于人的生命，人自然会有一种想抓紧的感觉。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当你抓紧的时候，就像你抓了一把沙子，越紧漏得越快。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对待这生命，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呢？在这里他特别讲到了得到生命，对待生命的两种方法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那在这里他第一个讲到的是说，如果你很爱惜自己的生命，你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的结果就是会失丧这个生命。那什么是这个爱惜生命？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地方用的生命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是一个 psyche 属肉体，一个 psyche 的这个层面的生命。意思表示说，当我们很爱惜、很注重自己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凭着感觉行事。我们认为我们的感觉就是那个行事的方向和这个原则，那我们就会被这个感觉牵着走。那被感觉牵着走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当我们这个感觉当我们对这个生活中有不同感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常常因着我们的感觉而改变，这样的生活非常的不稳定，它其实是没有一个真正的方向。因为如果我今天感觉我没有安全，我就赶快去拼命赚钱；如果今天我感觉我好像没有什么价值，好像谁，我感觉谁有瞧不起我，那我就会去买很多的名牌，从头到尾穿上名牌，让我自己觉得我很重要。如果我今天感觉我的生命好像没什么意义，那我就会非常投入的去建功立业，我觉得我要做更大的事业，我要得到更高的权利。你知道这个感觉一天到晚在变的原因，是因为你感觉的标准是以旁边的人为标准，你这个标准每天在变。你今天看到比你差的人，你感觉你很骄傲；明天看到比你好的人，你感觉很自卑。所以如果我们非常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是凭着我的感觉和欲望去走的时候，这样的你的生命，主耶稣说其实已经失去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自由的生命，你的生命已经被那个感觉和欲望控制了。当你没有一个自由的生命，你不能再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不能再去追求你希望的梦想，不能自己的运用神给你的恩赐的时候，你没有这种自由的时候，那已经不是生命了，那只是一种生存，那不是真正的生命，只是你在这个像为了这个肉体，每天就是在生存在世上，你已经没有一个生命可以活出你想要的这个你的理想和你自己的这个你自己的恩赐。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爱惜生命，或者是一心想满足自己的感觉，绝对不是得到生命的方法。那恨恶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意思？除了去爱惜自己的生命，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还有一种对待这个生命的方法是恨恶自己的生命，不是真正让你去仇恨自己的生命，而是要你不要爱惜。这个恨恶是跟爱惜成一个对比，叫你不要去完全的满足，不要过度的跟随你的感觉。这里就表达成的这个字是用恨恶，不要去过度随着感觉走。你知道我们的感觉 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保护的机制。当我们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会感觉不安全的时候，就让我们警惕，要预防危险的出现。这种感觉是好事，但是当我们过度的跟随这个感觉，你就会发现说你完全被这个感觉所控制了。因为人的感觉不一定是正确的，人的感觉不是真理，所以不会放之四海皆准的。所以当我们当这个主耶稣说你不要这如此的去重视你的感觉，不要把你的感觉当成真理的时候，你可以生活出来，你可以在生活中你可以不随着感觉走。那要随着什么走呢？那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的话就是真理。我们生活中不随着感觉走，我们应该随着真理走，随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价值是什么，人的方向是什么，人应当做什么。当我们随着这个真理真理而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中得到的是一个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仅是在属肉体层面你会有自由的生命，在你的生活中因着按照神的话去行，你会被神的生命，一个基督的生命所充满。所以在这里，当我们愿意恨恶生命，或者说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感觉，跟着这个真理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得到了真正的生命。所以要得到这个生命，主耶稣告诉我们，不是要靠自己去抓住，乃是要靠着信心去放手。当你抓住的时候，你什么生命都得不到，既得不到这个属肉体的生命，也得不到一个属基督的生命。但是当你放手的时候，你会拥有真正自由的生命，一个属于自己的生命，也会拥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生命。我想最近大家看新闻一定看到这一个故事，讲到意大利的这位神父。这位神父是在住在意大利，他牧会几十年，一直是一个非常爱弟兄姐妹，过着很清贫生活的这个神父。他这一次得了这个新冠肺炎，他们的教区为他买了一部这个呼吸机，希望他在生病的时候能够舒服一点，然后能够度过这个病毒的危险期。结果当这个神父知道一位年轻人得了这个病却没有呼吸机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呼吸机给了这个神父给了这个年轻人，把他神父把自己的呼吸机给了年轻人。然后因着他自己没有了呼吸机，这位神父的病情恶化，在两个礼拜前他去世了。这个故事当他在这个新闻里面播出来了，激励了很多的人，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神父以他的生命告诉我们，可以放手自己的生命，你会得到一个属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他知道说神为他预备了永生，他不眷恋这个世界的生命，他可以放手。也让我们看到，当人放手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像种子一样，你其实没有失去你的生命，你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你不是在这个地上看到有这个肉体的生命，你其实是进入了神的国，你已经开始你的这个进入了永恒的这个生命中。那你的在这个你放手的这一个生命，如同种子在地上看上去死了，却壮大了，因为你那个属神，你那个里面属神的生命现在进入了多少人的心里，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的真实。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对待如果真的是珍惜生命，如果真的是希望得到生命， 我们应该像主耶稣所说的，不要按照感觉去生活，而是按照真理去生活。当你按照真理行的时候，你就拥有这个生命。好，下面我们来看说，怎么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在这个主耶稣告诉了我们，他是来赐给生命的，告诉了我们人的两种生命，告诉我们怎么得到生命。那最后我们来思想说，怎么活出基督的生命。主耶稣说，当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当他在讲完生命过后讲的最后这句话。他告诉我们说，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方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完全委身的侍奉。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新的生命怎么在我的老的 身体上体现出来？就是我愿意委身去服侍神。委身服侍神不是只要一定要全时间的侍奉，委身服侍神只说明我生活中的一切，我所做的一切为的就是一个目标，去服侍我在天上的神。虽然我可以做不同的工作，但是我以前可能我工作是为了更多的为了自己，为了赚钱，为了养家。但是今天当我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当我要努力的去得到更多的这个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会让我的目标，我工作的目标是为了朝向这个天上的神。这种完全的委身不是带来一个捆绑，是带来一个释放。你再不会被这个工作捆绑住，你不会因为这个工作要为了赚钱，你被这个金钱捆绑住。现在你工作是为了侍奉神，你是从心里爱神，所以你愿意来在这个工作中来服侍他，以爱心来对待这个工作。所以这是活出生命的这个基督生命的第一点，我们完全委身为神，它是我们生活唯一的原则，唯一的方向。那第二点，它需要我们完全的顺服。你知道这个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我们知道耶稣现在是刚刚进到耶路撒冷城，他将去的地方是哪里？是一个十字架的路。所以耶稣对这个所有跟随愿意服侍他，愿意得到基督的生命的人说，我现在即将走的这条路，可能是我们人认为这个非常苦的路，我们不想走的路，但是耶稣说，要得到他的生命，我们要完全的顺服他，要跟随他，就算是一条苦路，我们也要跟随。因为只有完全的顺服他，我们才可能得到一个真正属神的这个生命。必须以这个神的话语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只有这样全心的顺服，不是靠着感觉，不是靠着我的判断，只有完全的跟随神，才能得到基督的生命。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个我们所看到的苦，只有苦。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先苦后甜。基督让我们看到说，当他行过这个苦路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舍去生命的时候，他就进入了神的荣耀，他就得到了那个复活的生命。这就是第三点，我们要讲活出基督的生命的结果是有永恒的荣耀。正如基督在一开始讲的，他说，我是像一颗麦种， 他说这个我舍去了，只有在这个麦中舍去了自己的生命，就会结出很多的籽粒来。当我们为神而活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我们舍弃了很多世上的东西，其实不是真正舍弃了。当你放弃这个世上的东西的时候，放弃一些世界认为宝贵的东西的时候，你其实得到的是一个比世界更宝贵的东西，那是什么？一个神必尊重的生命。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并不是因为我要得到这个尊重我才服侍神，但是他说你服侍神，你一定得到神的尊重。想一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一个州长跟我们吃一顿饭，我们会觉得哇，这巨大的荣耀。一个总统如果他的嘴里提到过我们的名字，哦，那我们真是觉得已经要飘飘欲仙了。但是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如果在世上专心地侍奉他，他说你在永恒里，你会发现你的生命是被那万王之王所重视的。这个是凭着我们的信心去接受的，也正是使徒保罗所活出来的生命。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讲到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责，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他真正看到了，保罗真正看到了，彻底的明白了神在之后，在那永恒里给我们预备的那必受尊重的生命。所以他说，在这个世上，我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比那更宝贵了。我愿意完全的委身，完全的顺服，为的就是要完成神给我的职事，为的就是得着基督那荣耀的生命。这也是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位神父所做的，因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更宝贵的生命。最近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纽约是一个病情的重灾区。为了支持这个纽约的这个医疗工作者抢救更多的病人，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海上医院这个安慰号开到了纽约的港口。那天新闻报道的时候，他说当这个海军的安慰号提前到达这个纽约港口的时候，很多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为什么？因为这个安慰号它带来的是一个能力，因为这是一家巨大的海上医院，它有1000多个病床，有几十个这个急诊室，有无数间的这个病房和手术室，有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在上面。它带来的是一个能力，是让纽约的人看见说它能够帮助这个纽约的医院能够救更多的人。同时它带来的也是一份安慰，因为这个船长说到说，他说我们本来应该花十几天的时间开到纽约，但是我们加快了速度，9天就到达了纽约。他说我们只想告诉纽约的市民们，我们愿意与他们并肩作战，我们愿意来这里与他们一同面对这个苦难。这是安慰号给他们带来的一个能力，再加上一个安慰。那我今天在想，当耶稣在这个棕榈节的时候他进城，人们也是看到了能力，因为这位耶稣在不久前才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在他手中有生命，有复活，他是一个能力的代表，他带着这样的能力进城，但是他也是来带给人安慰的， 因为他是那谦和的君王，他来告诉人说，我愿意与你们共度苦难，我愿意舍去我的生命，为了让你们能够得到那永恒的生命。这就是棕榈节带给我们的那份安慰，那比这个安慰号带来的是更长远的、更巨大的一个能力和安慰。我们的神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愿意让自己像一颗种子一样舍去自己，为了结出更多的子粒，让我们跟随他的人都带着他的生命。他也要我们跟随他，每一颗子粒，他所结出来的每一颗子粒都要像种子一样，把我们身上所得到的神的生命再分享出去。所以放下自己，你就能够得到属神的生命。我们不要凭着感觉生活，凭着真理生活，特别是在这个现在黑暗的日子，我们的感觉大部分都是非常的恐慌不安，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迷茫。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靠着真理，放下自己的感觉，放下，不要凭着感觉生活，放下这个感觉，去思想真理，让神的生命充满你，让你的生活是以神的准则、神的话为准则，知道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有神的平安，知道我们的价值乃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知道我们最终的家乡是在天上。凭着这样真理去生活，我们就会拥有那属天的生命。那属天的生命是一个自由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在这个棕榈节的时候为我们带来这样安慰的信息。主，我们现在虽在瘟疫之中，虽然被病毒环绕，但是我们的心，主，仍在你的面前。我们知道2000多年前你能给人带来力量，带来安慰，你医治那些生病的，你是瘸腿的行走，瞎眼的看见。主，我们也相信你2000年后的今天，你仍然有能力来行这样的神迹。主，我们的呼求你都听见，主，你在我们身边，你可以平静风浪，你也愿意帮助人一同行过风浪。主，我们相信你赐给我们的一切乃都是为了我们得到真正的生命。主，因为你自己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弃了你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你爱的真实。主，今天帮助我们在你面前体会这种真实的爱，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判断，让我们相信主你的话语的真实，让我们委身于主你的话，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生命充满。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